分析物极必反，习近平越来越可能出事。美日64年来最强安保，护东海南海，阻吓中共。美英通缉7名中共黑客，日资伊势丹百货将关闭上海天津分店。中朝关系有变，王沪宁这句话被删除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，我是李冬梅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党魁习近平和红二代军队的关系最近受到关注。最近海外流传军中太子党刘亚洲冒其徒刑的传闻，有红二代背景的王君涛24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习近平现在政权不稳，他对所有有权势的人都会怀疑，和红二代的关系现在更微妙。王君涛说，原来习近平建立专制想重新挽回这个党的时候要靠红二代，后来习近平要建立个人独裁，等于将共产党江山变成他个人的江山，就和红二代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。但习近平先下手为强，在权力斗争中一直处在主动地位。王君涛表示，红二代中只要是有实权的，旁边就有特务监视，他们的秘书、警卫员、炊事员、司机还有勤务兵都是特务监视他们，他们很难有作为。还有很多在军中掌权的红二代已经落马，至于没有掌权的红二代，习近平不放在眼里，他们喝下酒发下牢骚都不重要。虽然习近平看起来占上风，但王君涛认为习近平越来越专制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容易出事，容易暴毙或者暴病而亡。就好像韩国总统朴正熙突然间被手下的情报部长杀了这样。王君涛说，我相信习近平亦都知道，所以他现在非常小心，他对自己的保护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的领导人。譬如他出访事先都不公布，就是怕有人在这里布局暗杀他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表示，物极必反，习近平现在的做法只是迫使不满的力量转入地下，令到对他不满的派系联合起来，时机到了，那些人就会进行高强度的反抗，找机会翻盘。日本媒体报道，为了配合日本在2024年底之前成立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，美军亦都将加强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功能，提升双方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。双方预定五月在日本举行的美日外交国防首长2+2会议中讨论详细内容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这个将是美日安保条约在64年来最大幅度的升级更新，重新调整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角色，来应对中共日趋严重的威胁。有分析认为，驻日美军司令的军衔有望升级为上将，另外亦都有可能在日本境内成立常设美日联合小组，利于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协调。对此，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。余中基说，如果日本能够将驻日美军的位阶提升为上将，最重要突显的就是他的主动性，因为未升级之前的驻日美军日本指挥官，他必须受到夏威夷印太司令的节制，很多调兵遣将或者应付战事的紧急状况，他必须要获得夏威夷印太司令的授权。升级之后，美军对于日本在第一岛链重要的军事指挥权明显大幅提升，当然就是要因应中共在钓鱼台对日本的施压，在南海对菲律宾，甚至在台湾海峡步步进逼这样的一个趋势，日本将获得更充分的第一时间的军事反应的条件。余中基认为，美日安保条约升级之后，无论是南海定是东海，对中共的侵略都有更强烈的阻吓作用。他说， 对菲律宾嚟讲当然系好事。中共同菲律宾南海嘅冲突，随时都可能升级为军事上嘅对抗。所以日本咁样嘅升级，某种程度亦都对中共释出更强烈嘅阻吓。美军指挥权提升之后，因应无论系南海定系东海，中共嘅侵略会有更直接、快速嘅指挥权力。如中基判断，日本将突破和平宪法，唔准建军队嘅限制，自卫队未来将变成国防军。这个是日本去年更改国安三法之后必然走的下一步，也就是说他的自卫队不再只是本土防卫，现在看来包括他的扩军预算的增加，再加上层级的提升，就是日本准备走出纯粹自卫的这种角色，迈向国防建军的发展方向。之后就是要同美国形成共同的联合指挥部，所以只要这个联合作战指挥部成立，那就代表日本它正式走向国防军，不再是自卫队这样的一个角色。美国和英国25号共同宣布制裁一间中国公司，起诉并通缉7名中共黑客。这些黑客是中共国安人员，秘密窃取全球人士信息，并实施网络攻击。这7个人是 APT31 黑客组织成员，由中共国家安全部湖北分局情报人员组成。他们成立了一间名为武汉晓睿智科技的仿子公司，代表中共进行网络间谍活动。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公司武汉晓睿智实施制裁，并起诉7人。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在起诉书中提到，这7名中共黑客对白宫、司法部和其他机构进行网络攻击，导致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可能被泄露。其中在2018年，这些黑客就向美国官员发送了10000多封恶意电子邮件。与此同时，英国政府表示，这个中共黑客组织在2021年和2022年入侵了英国选举委员会，窃取了数千万英国选民的个人信息。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，中共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经济威胁，我们要确保国家在网络方面的安全。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，悬赏$10,000,000通缉这7名中共黑客。今次制裁行动是由美国司法部、联邦调查局、美国国务院和英国政府共同努力达成。针对此事，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旅美中国政治学者黄君涛博士。黄君涛说，我觉得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。其实黑客他威胁的实际上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安全，包括独裁者。当年王立军和薄熙来下马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听说就是当时胡锦涛去哪里的时候，他们都进行窃听。好像这种监听、窃听，特别是黑客行为的话，实际上威胁到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的安全。王君涛表示，美英联手共同制裁黑客，对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共产党都在用这种高科技进行控制，所谓的数码集权主义，就是用这种现代信息技术对每一个人的手机、电脑都进行控制。所以我觉得对这一类人进行打击是一件好事。我希望美国能够再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话就能够令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安全一些。黄君涛进一步表示，连中共内部的人都希望禁止黑客的网络攻击。他说，黑客有时候好像警察那样，实际上在中共入面的人都很讨厌的，因为他们不单止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，不单止对老百姓进行管理，还对中共内部的人都要进行控制，譬如入到什么电脑入面。我觉得要惩罚这些黑客是人人拍手称快，甚至共产党的多数人都会拍手称快的事情。日本伊势丹百货有限公司在上海梅隆镇的连锁店在3月25号宣布，因为租约到期将于6月30号停业。另外，伊势丹百货在天津南京路店亦都计划在4月14号停业。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，上海梅隆镇伊势丹百货6月30日停业之后，伊势丹百货在中国内地只是剩下天津的人行伊势丹百货一间门店。有近140年历史的日本伊势丹百货在亚洲的分店还包括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泰国，唯独在中国的分店相继关闭。根据网上消息，上海梅隆镇伊势丹百货在1997年开业，店铺位于上海繁华商圈的南京西路，是一间集化妆品、美容仪器、家居生活用品、女装杂货等一体的综合性百货商店。上海百货业内人士顾女士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，中国百货业萧条是一个整体的趋势。而家唔好话上海零售市场繁荣的深圳、成都、重庆、武汉比上海更差。一方面，本地百货公司的外国商品价格贵、更新慢，另外受到经济环境影响，收入减少，大家的消费习惯趋于保守。为了悭钱，顾客会直接在日本或者欧洲购买名牌，而一般打工的会网购廉价商品。上海市场作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，现在外资零售业先后撤离当地市场，反映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衰退。除了伊势丹之外，日本著名的伊藤洋华堂超级连锁店在北京地区的门店亦都因为亏损，有多个门店关闭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日在北京会见了北韩国防部长金成南率领的代表团。朝中社23日报道，王沪宁对金成南表示，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，中朝友谊绝不会动摇。而在中共官方报道中没有这句话。新华社说，王沪宁表示，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指导下，中朝传统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，双方不一致的表达引发各界猜测。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和北韩没有真正的友谊，中共这种措辞之间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中共当北韩是棋子，北韩当它是金主，双方一直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中共为什么不愿意和北韩搞得过于亲密，包括在用词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北韩就是中共文革时期的那种状态，大家都以此为耻。小粉红自己心里面都不大愿意将自己变成西北韩，这个中共自己是知道的。中共和韩国经贸额非常大，而且当时中共实际上还在盗窃韩国的一些技术，包括电子方面的技术、晶片，那它显然要在北韩和韩国之间要有一个平衡。正因为有这种平衡，北韩才觉得你根本就是不想对我好，你就是当我做棋子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共只要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亲近一些，包括用词可以亲近一些，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你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根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的报道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回忆录中说，2018年3月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的他秘密访问平壤。金正恩说中共是骗子，北韩需要韩国国内有美军，防止中共好像对待西藏和新疆一样对待朝鲜半岛。可见金正恩提防中共的心态。其实北韩金家三代，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，对中共的戒心都很重。2013年北韩进行核试验，2016年北韩进行氢弹实验，中共都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制裁决议。李元华认为中共不想北韩拥有核武器，他说因为共产党国家知道共产党的人的脑是不按规矩行的，他离中国咁近，他自己有核武咁仲得了，过几日你唔俾钱佢，佢就掟个核武俾你，呢种事佢都会做得出嘅。所以佢有核武唔系要要挟西方社会，唔系话净系对韩国人有威胁，中共就觉得对自己有威胁。 近年嚟，随住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加剧，北韩向俄罗斯靠拢。2023年9月13日，金正恩同普京会面，北韩称其为历史性会晤，中共嘅反应就相当冷淡。李元华表示，中共一直都系当北韩系一个棋子，北韩自己亦都知道呢种地位，所以佢时不时就同俄罗斯搞下关系，然后佢喺两边平衡。反正我有两个大哥，边个对我好，我就对边个好。咁样你哋两个都争住我呢个细佬。中共支持小流氓捣乱，就系等啲正义人群唔好睇住我呢个大流氓。呢个系佢嘅本质，所以佢同北韩嘅关系唔会好，就系大流氓利用小流氓嘅关系。共产主义国家就是流氓政府，它就不可能给世界安宁，它就是扰乱世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，多谢大家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留言并分享出去，多谢大家。